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 1%、海外 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 6% 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 0.25% 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 8.63% 至 15%， 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 3.5%， 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心事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我的来宾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江毅春教授。江教授是特教，
对，特教
学系的教授。对，会请到江教授是因为我寻找到江教授，想要来请教关于现在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们或学生在现今教育体系当中的位置，包括大家好奇的之前有一些引起大家关注的事件，您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其实有人在一般你想象的教育体系中间学习是会有一些困难，他需要一些特殊的安排、特殊的设置，可是我们的教育似乎还是以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那那些人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本质性的问题。到底这个东西透过大家看到一个影片，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他没有办法跟老师一般的互动，那这个问题大家看到什么角度，专业的人看出什么美感，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就先来请教授介绍一下好不好，特教系你们在培育些什么样的老师，为什么我们需要特教老师？
好，简单讲起来，特教有两个区块。好，我们每个特教系学生进来会分两组，一组是身心障碍类别的，一个是资优。好，所以也就是在我们一般社会的常态分布里面的两端。好，所以感觉起来我们特教服务在过去服务的应该就只有很少的人，
两端
极端值。好，例如说极端资优的小孩，那这些自由小孩过去我们在五六十年前可能听过说什么12岁念完哈佛大学的啦，这些自由生。好，那他在学校呢，其实老师可能在国小他就会调皮捣蛋，因为他老师教的东西他都会了，
他无聊了。
那所以当时有很多针对自由生，相信大家应该听过早期有所谓的跳级，那这几年就比较没有听过了。好，那跳级后来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自由的整个教育我们也慢慢的优化，让这些自优生能够发展到一个比较好。所以特教里面有一个区块是自优，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身心障碍。那身心障碍类别的它就变成很多很多类。好，那目前我们大概在特教法里面有13类里面包含像是可能眼睛不方便、耳朵不方便、那肢体不方便，好，然后再包含可能他的头脑可能相对跟一般孩子比较不一样的构造，那这些都是属于特教生。那特教生一定要跟大家厘清清楚，好，特教生跟身心障碍者是不一样的。好，身心障碍者拿的是卫福部的身心障碍手的这个鉴定证明，那他基本上是以卫福部以医疗的模式去看这个人有没有身心障碍状况，然后去给他一个福利，例如说我们有所谓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保障他，例如说可能大家听过了停车啦，购票啦，因为他们本身出生因为疾病的关系造成他在社会上生存比较不利，好，所以以社会我们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嘛，好，我们这样相对给他一些协助。那在过去因为这些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者他在教育的机会很多都会被压榨，举例很简单，以前很早期以前很多视障的孩子是没有办法上学的，那他没办法上学，学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他没办法念书，没有学历，他就找不到好工作，所以是整个社会让身心障碍者没有办法享有一般的权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机会，他就没办法得到好的工作，所以他的经济就比较弱势。所以大家去想，身心障碍证明在过去就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当他前端做不好，后面的弥补的效益。好，所以大家很多在问说，为什么他们看电影可以不用可以半价，搭机票可以单价有陪同者，其实这就是代表我们前端之前没有做好。
懂，所以那叫补助，补助就有一个补的意思。
对，就是我们
补亏欠的。
咱给人欠嘛，啊，现在行人啊，当你较大了，我会看电影，我会行你嘛，要当作无让你读书嘛。好，但是现在特教就不一样，特教是在教育部的鉴定。 教育部的鉴定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帮助。好，大家去想哈，你在以前，我想邓医师是医生，可能国小，这如果问一下，但是可能还是可以问得到，就是说你在国英数设置这五科里面有没有哪一科特别的强，哪一科特别的弱？
当然有啊。
好，例如说，
你说到这个老师，我真的很拍谁啊哈。我小时候其实不是很擅长数学。
哦，对。那这个时候你去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一两个部分是我比较弱，那在家里的教育环境好的情况之下，爸妈会做什么？
补习啊，
补习。所以你去想，特殊教育就像补习班，它是官办的补习班。
懂。也就是说，老师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很有趣啊。对，我以前第一个，我永远都听不懂我妈在算汇钱，她叫我帮忙拿汇钱去给哪一个阿姨。
丢。
我跟我妈对回啊，是先回，不用回想。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
上面是西回啊，上面是瓦回，
我都听不懂。还有我曾经入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我曾经被人家以为是国语的学习障碍，因为 Bopo Morpho 我入学小学一年级我不会。
我也是啊，我讲台语啊，阿妈出来嘛。
老师是个。我可以用外套，那我赶快。想想，那我用我自己来示范给大家，什么叫做特殊需求哈？别的小孩啵啵啵啵念完之后，老师说啵啊吧，大概拢啵啊吧。我跟他啵啊，我念不起来。
哦。
那老师就很担心啊，叫我妈带我去做测验
哈，
啊检查。然后我妈很忙，被叫来说：“阿妈讲，恁囡爱做检查，好，你来抓。”我妈那天气急败坏，然后穿得很漂亮，上班的女士人哈，摩登来，她说：“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我说：“妈妈，老师说我不会拼音，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拼音。”老师妈妈说：“拼音是啥？”我妈不在下面，我说：“啵啊要念吧，是不是？还是啵啊要念不？”我妈说：“啵啊，你怎么会不得出来？啵啊就是吧。”我说啵啊为什么不是啵，我就没有那个连音的概念。
对对对对，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那你啵，我妈就耐着听啵啊，一直念一直念，念快一点啊，啵啊啵啊啵啊，不就变吧了吗？
是，
我说
是
哦，原来拼音是这个意思。
我想对，是这就是特教。
嘿，我跟你说，
这就是特教，
别的小孩没有这个坎，
对，
我有这个坎。然后我跟你讲数学我听不懂，老师讲鸡兔同什么碗糕，很不好意思。我后来遇到教会我的老师，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高中没有考高中，我在鉴定的时候，我是中华民国国家认定的数学资优生呢，保送升学的人啊。但是我小时候差点被送去国语跟数学有障碍，我一年级的时候很有障碍，我情绪毛障碍，所以我说大家就想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回应，大家不要想着说你很少，我这样讲搞不好听众朋友都说我也有过，所以我们要能够
注意到，我们有很多同理，
更多元的每个人他学习的需求不一样，
因为近景我们的教育资源比较没有这么完备，
是，
所以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是大概四五十岁，会说啊，以前不好就忍耐啊，好不好的话就去外面补习啊。可是你要想，这个社会我们有很多人家里是没有办法补习的，好，可能资源比较不足的。还有一点是，他在学校本来我们就是要公平正义嘛，我们现在国家进步了，要给他优质的教育，所以特殊教育的概念就是说，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在可以的范围之内，我们尽量的帮助这些孩子，在很多的不同的学习过程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特教系的老师来帮助。
好，那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家就会问了，好，以前我们了解到这个点，那么有特殊需求你们就弄一个班，特教老师去用不同的方式教他，像邓慧文这种要学注音你们就来用邓慧文这种学生学注音
是是是是是，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是是，
现在走过了那一段，说这一种特教班那一种特教班，以前不是有一个年代某些学生
还有特殊教育学校，
对，
以前例如说你把所有啊眼睛不方便的它叫做启明
学
校，
启明
学校，所有耳朵不方便的到启聪，所有可能头脑跟一般孩子比较跟不上来的就到启明，但是这是一个过渡。好，什么叫过渡呢？就好像是当我们在早期，好，很多老人家，太多老人的时候，像我们有很多荣民之家，有没有？那一群荣民，那他可能老了也没有小孩，没有办法照顾，所以我们有时候荣民之家聚集在一起。可这几年就发现，荣民之家慢慢不只是收荣民了，好，因为只要是你有这个状况的，我们到那里去妥善的团体照顾。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长辈都在家里，在社区里面，慢慢老，好，那这是一样的概念。所以以前是因为大部分老师都不会教点字嘛。那所以我们就要孩子集中到一个固定的学校 去念所谓的启明学校啊，里面有专门在教你怎么摸点字。但是这个观念哦，慢慢随着社会进步，它会造成一个问题。那是讲咱台北的话，启明学校在田埔那边，田埔就天母那边。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假设我们录音地点这里，你想那孩子小一哦，他每天几点要起来跑到启明去？所以在一个社会福利，而且还有的时候整个县市就一个学校是特殊学校，你孩子可能就已经肢体不方便了，你还要他早上五点半起来，从小一开始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多搭车到那里，或者有些现在还有一些是住校，你哪些你那里干没不干？在差不多六岁七岁的囡仔，你上去特殊教育学校，多点学校，你一礼拜看一拜。好，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又是人权关系，台湾有特殊教育法定定下来之后，就说每一个学校不应该以特殊的理由去拒绝一个孩子。好，所以你不能因为他特殊，我就不让你进来；不能因为你姓邓，我就不让你进来，不可以。好，不管什么理由，学校本来就是教育，孔子讲的有教无类，就是应该收。那收了之后，我们教育不够，我们再补资源进去。
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是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有一个更普及的翻转？因为我以前在受教育的时候，
都没有
有的同学很忙哦，
是
他这种状况要去什么启智班，
是
这种状况要去先班，还有个资源班。
所以现在我们的特教变成几个区块。如果现在是真的很严重到一般学校真的收不进来的时候，例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他除了耳朵不方便，他眼睛不大方便，加上他智能可能有受到影响，那这样的孩子进到普通学校来说，一般的老师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教。
对，
然后一般学校里面的集中式的特教班老师也没有办法教的时候，像这类孩子会进到真正的特殊教育学校。所以台湾的特殊教育学校，现在全国的特殊教育学生只有4%的小孩在特殊教育学校。
那是什么样的学校？
好，例如说目前还是有启智，启智现在目前就叫特殊教育学校，那还是有启明，还是有启聪。那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可能他真的很需要，或者是家长觉得，在我们家附近也不会距离很远，我想送他去比较专门，所以现在目前都尊重家长。
那是不是意味着很多以前只有 特殊教育学校可以选择的孩子，现在其实是在一般学校
96%哦，
已经到96%，
所以现在我们普通的 家长一定要知道每一个班里面都有特教生。
那这样子其实是有一个名词，就是大家最近在讨论的所谓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融合教育，
對。所以融合教育的意思是我们的多元化或各种的状况它是处在一种常态正常状况，我不特殊把它
区隔。你去想像这个融合教育有什么意义，你去想如果我们一般人从小到大你的孩子都没有碰过特殊的孩子，
那他并不是活在真正的世界，
他就不是在真正，他是活在就是大家都跟我一样这样子。我常跟很多家长说，你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好，我们都会老，有一天当你行动不方便的时候，孩子的生活从小的经验没有人走路不方便的，当你走路很慢的时候，他说爸妈啊，你给他再慢几钟了。好，如果有一天你失智了，你坐在他的那个早班课位沙发上大便尿尿失禁的，失智人会这样，那你觉得你的儿子女儿要怎么看你？他因为他从小到大跟的人都是头脑清楚的，他没有那个经验。
我跟你讲，你讲这个我真的好有感。
是
我看到一个长辈好，他开始就是走路不方便，然后他来看诊，他跟我说我已经不太能走路，要拿拐杖2个月了，每一次我小孩子拐杖拿给我都还是给我不对手。
对，
你如果倒卡拍行，你拐要多走一卡，他儿子永远给他错的那一边。哎呦，那你讲嘛，他从来没有看过生长，
就好像有一天有个爸爸好像问他儿子说他要填一个表，他就儿子不耐烦说啊，已经教你4-5次了，到现在这个填表还不会啊。老人家就比较不会，他爸爸回问你说啊，你小孩子问问说外面那鸟叫什么名，我说那叫麻雀，麻雀啦，你两分钟过来问过来，这是什么叫麻雀，我教你教要10多次我也赶快教你麻雀，你11次才有回要够叫麻雀，你怎么教我教3次就没耐心，
真的。
好，所以你要去想融合教育是为了我们好，
可以，
因为当孩子从小到大他没有那个生活经验，当他 我就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笑话，网络上看到的，有一个 儿子很孝顺，看到爸爸哈、哦，因为妈妈过世之后，整天都在看电视，也不出去。以前妈妈还在的时候会去，会去进香团啊，会去到处游览啊。就妈妈走的时候，他那里都不出门，他就整天坐在那边看电视。儿子就看一看，不忍心了，说：“爸爸，阿爸，啊，你妈哦，爱出去行行。”我无啊，你妈都无滴，我无意思啊，我爱出去行，好无安尼啦。我带哦，咱附近有一个养老院，我给你送过去。啊，内底做者跟你同款的人，拢是孤单老人啊，嘛岁数跟你差不多。啊，你遐就会交新朋友啊，啊，斗阵耍啊。结果因爸听着讲，哦，安尼哦，我嘛做妈妈做后悔。当初吼、哦，你孤囝，你伫厝嘛无朋友，无兄弟姊妹。早知道，我就给你送去孤儿院。要么就在赶紧赶快的去了，没有人想要去区隔的地方，谁想要去？
你讲这个哈，其实我们最近常常在讲养老的议题。
对啊，
就算是养老，这些年来大家也都是奉行在地养老。
对，
就是所以我像教授，不瞒您说，你进来之前，我前一场哈，我们那个老人福利的秘书长、嗯、他在谈的是什么？他在谈的是说，现在每一个老人要打造先预定好独居安全幸福独居、欸、以前就是上一个阶段还在讲如何安排一定要有同住者跟照顾者，你现在发现即使你有那个同住的住宅老人住宅，像我老了，我一辈子不喜欢跟人家住同一个房间、啊、我老了要跟人家住同一个房间，所以我们要打造安全幸福独居概念，就是在地的概念，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真的很对。那会需要发展出这种想法，我也是因为从少数人的权益跟他跟大家有点不同，他不是常态，但是他仍然享有受教权这个观念，因为是从少数来讲，很多人就觉得说
高上上
我在不惯你、啊、我的孩子会被你拖时间或怎样，可是当你想到我们整个社会没有对这样子多元的一种包容一种承载的时候，整体社会是会生病的，
是打回来的是我
的，最后一定会反扑到这整个大家、嗯、你也会处于某种状况的弱势、哦、所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我们能多关心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推融合教育、嗯哦、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好的，江教授，那融合教育这件事情以前的人不知道，如果大家家里面没有小孩的比较不知道、嗯嗯、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啊，我感触就很深，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听到有这样子的同学会觉得说他应该大部分不会跟我们在一起，他都会去特殊的地方上课，可是现在其实他就是在那里。我也非常说真的，我个人是非常感动孩子们的老师是如何的协助孩子去认识大家之间的差异、嗯嗯嗯、而且至少我觉得我孩子的老师做到都没有让孩子有这个标签化，
是是是是，
他 我的孩子并没有觉得班上哪几个同学他们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障碍什么症，他都没有那个名词，
他只是觉得他不一样，
连过动症这个名词都没有被用到。
對對對對對對，
可是我身为精神科医师，我听到他描述，我就知道说嗯，那个应该是什么症、嗯、是不是可是老师他有办法在因为这些、有老师跟我说，你让孩子知道标签，他又不是要修精神病理学，你先让他知道这个标签有什么用吗、嗯、太早知道没有用，他应该更早知道有些人他有什么样的
就特质。他其实基本上特教我们也会协助一般的，我们特教的老师、除了在做一线的直接服务之外，最现在做最多是间接服务。间接服务就是包含说我帮像班级的国文老师、导师啦、英文老师、各个老师去教他们说，当班上有一个这样的学生、两个这样的学生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协助。
这就是你讲到重点的。好，日前这个某高中的影片流出来的时候、嗯、大家就是看到好像一个情绪比较管控比较没有办法的孩子啊，其实也是大孩子了、嗯、都高中生，他跟这个所谓的代课老师之间一个情绪高涨
的
一个状态，甚至后来有打人的状态嘛。好、嗯嗯、好，因此我们会说融合教育是美意，但是达到这个美意之前有很多的努力要做，要铺垫的东西非常多。您刚刚说的这样子就会变成老师或是学生，我们甚至家长，我们都要有那个能力知道怎么去跟这些人一起生活、嗯、但是现在像影片里面看到的是这个老师没有受过这样子的训练跟协助、同学我觉得好像是受过这样的训练、啊、同学好像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有一些同学也许他们是 很无辜的我这堂数学课没了，嗯，好，那有些学生觉得我只想好好学数学，我的权益在哪里，有些家长看到这一面，好，那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学校要做融合教育，人力呢需要怎么样配置呢，我就来请问一下教授，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理想，照理来讲一个高中如果我要放这样子的孩子在一般班上，我们要做到哪些事情才不会变灾难？
先讲一下，好，我一定还是要强调，这个是融合教育推动已经十几年来的一个事件。那就好像我现在 手上的这杯杯子好好的，但是随时有可能我会打翻，但是我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不会去把它打翻。
我知道你要说的是我们也不会这样都不用杯子嘛。
对对，所以要跟大家说说，我还是提醒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希望你从头看到尾，就是大家都可能看新闻剪出来大家要的部分，你要从头看到尾。例如说包含这个孩子在开始的时候他跟老师说了什么话，好，例如说这孩子在一开始就非常的明确跟老师说，我这堂课我可以不用听你讲的，因为我有情绪的问题，我现在正在不好的时候，老师已经经过学校的 IEP， 就所谓的个别化的教育训练，已经告诉说，当你上课没有办法专心听，你情绪来的时候，我可以写东西。我就举个例子，我现在假设要你站起来单脚立，你就会摇晃的时候，我允许你扶桌子。我想可以请听众朋友啊，就是你先做一个单脚立，眼睛闭起来，当你在晃动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有个东西可以扶。好，我觉得就是这样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遇到一些状况，是你怎么样都改变不了你自己，你需要帮助，或是你不能跟人家一起。那当你有这个时候，你需要的就是表达说，老师不好意思，现在我请下这个状况，我没有办法听你课，我要自己看书，我要看漫画，静下心来，我就不会干扰你，不会，你让我好好做。可是做你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完全
不知道，
不觉得这个是对的事情，就代表说这个老师本身应该是特教指导训练比较不足啊。接下来下一个是，当那孩子已经爆掉了，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教手法是可以去处理的。可是老师做的是，对，我没有要苛责那位老师，我要的是说，我们的教育真的还需要再加强。就好像举例子哈，假设夫妻吵架，先生已经很生气了。或者太太已经很生气了，就另外就把脸靠在你前面说：“你搞怕，
最后一次哦，
你把我怕看吗？啊，
最后一次、哦、
来怕、啊，
对，
你有种就打我啊！”
对，我以精神科我以精神科的用语来讲，这叫 provoking，
对，
这叫挑衅啊！
对，
但是大家一般人看的时候会可能不知道这叫挑衅，
他因为他没有感受嘛，因为我一个暴的人对于一个简单的挑衅性我会很敏感。可是，一般我们
本来就高敏，
对。可是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那个老师在警告这个学生不要动手。可是事实上，对这个学生来讲，这么近的身体距离，这么大的声音压迫，说找教官，找教官，意思说你再不下去，我就把你抓走。其实背后有很多的讯息是让这个孩子本身已经受不了了。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情况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假设那个老师做过特教训练的话，另外就是，其实刚刚你讲的班上同学其实很清楚怎么处理。好，那我这里也觉得这个班在过去应该在经营上面，老师已经给这些同学有一些经验。好，不过当后来擦枪走火，这个我们都很不幸看到这个事情。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全台湾啊，身心障碍手册领有这个证明的有120万人，这是有牌的。我们光身心障碍就好了，120万，
包括身障跟
就是身心障碍手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很多暂时性的失能、重大伤病、癌末的人是领不到手册的，或者是例如说你有不小心摔伤了、骨折了，好，全台湾我们估计哦，有特殊需求的人大概有这个数字的三倍，也将近300万。他是拿不到手册，因为现在手册没那么好拿。好，那你拿不到手册。加特殊需求有300万，你去想哦，每一个人有2个或3个人照顾他，所以全台湾2000多万的人里面，有将近快1000万的人，要么自己，要么他的家人是身心障碍者或是特殊需求者。所以如果这个社会对这类的情况是无法接受的时候，我们以后自己好，而且不要忘了哦，120万的特殊身心障碍手册领有的人，87%都是后天的。 也就是他先天是没有状况，是后面因为车祸啦、意外啦、生病啦，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逃不掉的老化所造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心障碍者的或是特殊需求者的候选人。当有一天你我都当选的时候，我要活在什么样的社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融合教育的问题。
是，老师刚刚其实讲了很多的重点，然后包括之前老师在提醒我的一件事，说你看看身心障碍有很大的比率都是后天的，
是，
那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
都有机会啊，
点上变成那样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你觉得这事情是你可以闭上眼睛转过头去你不看吗？它不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吗？嗯嗯，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回到刚才你讲的那个影片，好，老师您是您是在师范大学教老师们变成懂得特教老师，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老师您对于我们为人师表的人就是你的学生们，嗯，比较有期待啦，
是是，
那我们也
我们可能比较严格，
我们很感恩有这样的人来帮我们培育出好的师资。那社会上大家比较不是对老师这么苛责的人，
是是是，
会觉得说吓死，这样谁敢当老师，
哦，
对不
对，
對， 對，
對，我们现在招生
因为老师真的很辛苦对不对，
是是是是，
好，所以很多人其实会看到说，欸，您刚刚讲的对，但是那个关键点是我做老师我要受过特教训练，
现在目前所有老师都有特教三学分的特导，
这是基础，
基础每一位现在国中国小除了大学教授之外，国小国中高中职的老师或是现在高中老师，
啊，你那三学分如何，
三学分齁跟你说其实没搞，真的没搞，
对，我
因为三学分你一学期你光把所有账别，
老师我跟你说我们来说，三学分
扣掉期中期末考
三学分几小时，
13×16，嗯，48，
我来跟我数学败，
就只有四，没有重点是你3×16之后你扣掉期中期末考交报告
是48啦，好，我跟你讲我会去你们那种系上精神疾病基本诊断学啊，介绍有几种身心，例如说注意力不足的孩子
是
怎样，情控制情绪状态的对立反抗是怎样，我上那个我可能就要假设2小时的课，我基本上我这套课我要6小时我才介绍的完常见的青少年精神疾患，
是
啊，你也刚刚不想你填我这个阿北尔后啊，你还要学处理方法还要学家庭动力，
哦哦，没有目前特导绝大多数就是特殊教育导论，它叫特导三学分，
所以
它大概就是把特教法里面的13障碍类别稍微都带过一次，
所以我要
就是你知道而已。
所以我想要提出的一点就是说，所以我们期待每一位老师，即便只是一个科任老师，他都有特教的能力。这个目标还要多久才能达到？
好，目前我们除了在就是出产方哈，我们是生产公司哈，生产方老师的地方，我们生产是他一定要有三学分，但是我们一旦进到现场老师的时候，我们每一年有6个小时的特教智能研习，
是必须要的，继续教育
每一个学校的继续教育。可是我也必须直说，好，因为我去教过一些研习，我的同事也都在过去各个学校教研习。目前我觉得我要大声呼吁是，很多的一般的老师去上研习的时候，是带着小说，带着很多东西，公文，带着作业去批改，他没有真正用心在上特教。
可能也一方面觉得说遇到的机会很少，
哎，他觉得跟我没关，或者说那些孩子我就摆一边，我也不想管。所以我必须说这一件事情跟我们整个教育体系里面老师们对于这件事情重不重视很有关系。我这边还是要呼吁，就是说，每一个孩子哈，你如果关心他一点，他可以少去很多很多的误会。我们常说医疗就常说预防胜于治疗，我们在预防的观念，因为你看到大太阳你就不会想要去挖排水沟，你不觉得会下雨，可是有天当你拿到了这样孩子，你真的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大家的反应也是一样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如果了解这些背景之后，可能就不会那么草率的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说特教老师在哪里。
是，
好，接下来下一段回来，等一下回来我就来请教老师。很多人看到的质疑点是说，那这个学校有多少特教老师啊，什么有几位特教学生，什么特教师生比啊，算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然后到底特教师生比是要根据什么去设置，我们的学校们有没有办法达到，好，啊，没办法达到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应该朝向哪里去努力 以呢，这个等一下要再回来请教。 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说，哦，听到老师你今天讲之后，我会知道我看完影片我在那边期待说怎么不赶快有特教老师来救驾，怎么不赶快有特教老师来，好像这个期待是不实际，或我不应该依赖在这个点上。好，那大家这样就可以比较有一个想象说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回来。老师，我说刚刚那个想法哈，那影片中好紧张哦，觉得说快点来个懂得怎么处理人嘛，快点来个教官还是来个特教老师。所以您看影片，你都不会这样想，
当然不
会，快点叫，快点有涌出一队特教队，没有这样子的
感觉，好像那个消防队要来灭火的感觉哈。
所以不是这样设
置的，不是。我再讲一下哈，刚刚除了在这个集中式的这个特殊教育学校之外哈，一般的普通学校呢，它有分成两种班型。一种班型是在普通学校里面仍然有所谓叫做集中式的特教班，那个特教班例如说3到7个孩子就会配一个特教老师，那些孩子都是很重的，例如说重度及重度的自闭症，好，重度的脑麻，好，那他在一般学校里面，在一般班级里面他的学习会，我再讲一次，特殊教育现在目前在学校的教育一定要依照每一个孩子的 IEP，然后来放到
IEP 叫做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就是
个别
教
育
计
划，一定要依据这个孩子个别去评估，然后决定他要做什么班型。好，如果他真的，我们现在强调融合的关系，就是他只要能融合，我就不会拉他到
所以特殊班。
但是其实还是有小孩子来回来回，可能他一开始进国小，他在普通班，后来他待不住了，回到特教班，后来特教班待了几年，就觉得说，哎，这孩子好像学习功能还不错，又回到普通班。
哎，那现在也有小孩，他只有某些课要到特教教
室，那个就属于资源班，
资源教室，
我们叫做资源班。
对对对，
好，那集中式特教班之外，另外一种就是大家熟听熟认的，叫做资源班。资源班就是依据这孩子可能他哪些科目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有另外拉出去找抽离式的教学。
可是到高中就没有啦。
还是有，还是有一些，还是有抽离，不过大部分都希望留在原班。
所以像那个发生事情的高中，他们没有资源班或特教班吗？
他应该那个孩子就是属于资源班的状态。那资源班的孩子，那特教老师做什么？其实特教老师，我必须说高中这个情况哈比较严重，因为一个各管老师可能依据学校的收的特教学生的关系，有的老师一个要管到十几个、二十几个的特教生，
然后这十几个
他是各管老师，
所以这十几个学生平常是在各个班在上课，然后各管老师坐在那里有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坐在那里，因为他要做很多事情，因为他们会轮流抽离一些课，或者他要去协调，甚至他要写一些新评报告啦，或者是做一些鉴定啊。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我这样讲一下，我很怕没有人、没有学生要来投考我们特教系。特教老师的工作是扎扎实实，很辛苦。
老师
是
那一个特教一个各管老师，在这样的高中，如果是一个老师，他要协助十几个学生，
是至少
这是合理的状态，还是我们以后要改善？
当然，我觉得当然要改善，我觉得当然要改善。但是目前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学校是聘不到特教老师的。好，所以这里我也呼吁啊，如果你的子弟啊对这个，教育有热忱，拜托来投考我们特教学习。好，为什么变到有几个是当我们合格的特教老师都会往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或是国立学校相对它比较有保障嘛。好，对我们，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你是公立学校，那公立学校本身现在特教生多，所以很多特殊学校第一时间就先把这些老师就先捞掉了。那我们全台湾的特殊教育学系里面培训出来的老师，只要是一下就考到老师证的，有的很快就被，像我们台师大特教系，教师通过率是100%，历年几乎100%都能考上。考上之后，大概3年到4年，我们叫俗称的上岸，就是他们都有学校可以待了。所以几乎没有人留下来，在外面让人家聘。好，那其他的各个大学或者各个教育大学也都是类似，因为这份工作是很相对比较辛苦。啊，所以相对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多，不是很热门的。
那请问如果提高薪资会认可这份工作的难度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绝对会，但是重点是以目前以教育部的一些规定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规定，我们没有办法提高薪资，因为我们就是跟一般老师一样还是老师。好， 如果有什么，我也是。
所以特教老师的薪水跟一般老师的薪水
是
一
样
的，所以以年资或什么这样，就是我的年资跟你的年资一样，可是我是做特教，我没有比较多的加薪。
其实哈，就除非啦，你另外额外做事情，你有额外做一个东西200块，另外做一个东西300块，所以那真的是
各管啊，
一样啊，就是一样，就是其实那就不无小补啦，就是小小的。我真的觉得应该要有类似像什么专业加级的这种制度，因为其实是风险的。像我做自闭症，经常也被小孩子咬嘛，以前早期没有经验的时候，有经验就比较不会咬，因为你知道说，这孩子可能随时会咬我。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在整个特教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特殊教育老师他的工作真的很辛苦。好，他在一线上面，他要担的责任很多很多很多，好多到多到很多人会可能做个，我们很多老师就是 burn out 啦，职业倦怠，做个3-5年他就不做了。
那所以老师的这样子的理想来讲，第一，融合教育是既定的目标做法，但是在融合教育的目标上，我们刚刚听到第一个重点是，其实所有的老师甚至是教员
职员
都应该，甚至一般民众都应该对不一样的身心状况人更多认识跟因应对应的方法、所以每个老师其实都要受这样子的训练，假设这都会是你应该遇到的状态。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像在 高级或者说高中这样以上的学校，人力，我听说我的特教老师朋友跟我说，国小以国中的人力远比高中足，
对，
高中其实就问题很多。然后他们以前就是可能在国小都被老师帮得好好的，然后你看学生好不容易教会了，在所谓的 IEP 里面学会了说我要怎么去表达。其实我一开始觉得，我真的做精神科医师，我觉得说这小孩子训练得
很好，
他竟然在那个当下去解释，
所以我们看到的点不一样，
我们就会去解释。
对对对对，
可是民众看到的不是这样，民众会看到说
他要求的是无理的要求，
他无理的要求，
我在胸口你在做你自己的事，这感觉是无理的要求。
我的特教老师朋友请我在这一集帮他讲一句话，他说这是几十几百个小时的好关系下的协助，才能让这个小孩在那一个当下被老师指正的时候说出学校的各管讨论会说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他在说明规则给你听，因为老师一定要先教他。
这可能是好几年训练的结果，
因为老师们要先教他说，你想想看，他要先能够同理这个可能是代课老师他不知道我的规矩、我不要第一个点就报、他要能够理解有他是别人，他不懂我，他不知道我的跟学校的约定，所以我来说明。其实那个点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很努力了哈。好，可是呢老师真的也会觉得说，一般人会觉得说老师也有老师的权益，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太多老师简直就是肉身在那边暴露在危险当中的感觉，所以大家也会焦虑。然后我想这个焦虑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如何可以让这变成一个大家面对的现实，然后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就像我们进入老年化社会之后，我们要有很多的预算，有很多的社会的东西放在老人怎么生活。以前人家觉得说老了，那你说更古早的事情，日本不是以前说70几岁以上的老女人都应该背去山里丢掉那你现在就不会这样想了嘛。所以一样的，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心情放在越来越多更多元的不一样的人他生存的空间。 我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我所居住的社区之前换电梯，那是一栋蛮好几十年的老楼，所以换电梯的时候，换上新的电梯之后，有住户在大家的那个讨论群组里面说这个电梯很吵，他会讲即将前往4楼、四楼到了，门即将
打开，
对，即将关门，好，
对。
然后住户觉得说，我每天要坐上上下下坐，他就一直在那边播报即将到达点，然后他说那个可不可以关掉？那主委就去问了那个电梯公司，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新型的，符合无障碍法规的电梯，这个声音是没有设置给你关掉。然后有些住户就会抱怨，然后为什么当初买的时候比较的时候或什么，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一点，然后他们因为任何不好的设置，可是就没有一个人
会想
出来很明显的讲说这个东西不能关掉，什么正因为这是要符合无障碍，无障碍的意思就是你要照顾有听觉 有障碍跟视觉有障碍的人，那
甚至认知功能不好的人，他到几楼他不知道。
对，然后甚至有人就会说：“好，那我们还要多付了钱买了这个不需要的功能。”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反映了我们一般，如果我们的税金要多付一些给特教老师，大家就会说：“那我们为什么？一般孩子的教育都还做得不够好，我们要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管那么少数的孩子他们的权益？”我觉得就在我用电梯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
我觉得另外可以讲，我们现在很多公共系统都有放电梯，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放电梯吗？
因为有人不能爬楼梯啊。
对，因为它是大众捷运系统，所以早期就是因为有身心障碍者，他需要用电梯他才能坐。其实很早很早的以前的古老的一些大众运动是没有电梯的，他认为你就走楼梯跨过去就好了。所以不要忘了，我们是占了便宜哦。大家现在都用 LINE 嘛， LINE 早期出来他为什么会出来，是因为有些人以前在家电话我听障我听不到，电话打来家里我可以叫你帮我听，可是如果我拿的是手机我听不到我怎么办？你传文字给我。
欸，你讲这个我也想起，
对不对？
其实蛮感性的，我现在都还跟我小学时候的老师每天有联系，
是，
然后老师都是用 LINE， 我们都是用 LINE 传东西，传贴图或什么。那有时候我想说啊，好想跟老师讲讲话，
是，
我打电话去给老师啊。好，老师，我就说原来老师是听不清楚，
对，
所以他可以跟你语言沟通的
非常多，
所以老师打 LINE 很快哦，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你电话聊天。
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用 LINE 的时候，你就想说这个社会因为我们身心障碍或者是多元需求的人多了，他会变得更美好。你看，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手机懒得打字用语音输入，我说实在的，
那个一开始都是属于无障碍的，
你凭什么用语音输入啊？这语音输入当时为我们的视障者用的，欸，你比他们，你就占了便宜还卖乖。所以这个社会正因为有各种需求的人，我们才会变得更美好。你看现在台北有路平专案，我们下雨天可以走走廊，当初就是因为我们身障者需要。
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有一天我们都会需要，
啊，
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我现在对路平觉得很有感。
对啊，对啊，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年纪路不平的地方，
啊，
我也
是
跌倒，我马上就骨裂了。
可是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他出国要拿大行李箱，你看现在因为你有路平你也方便，所以大家要记得哈，这个社会对身心障碍者对特殊居住者越友善，我们就活在一个越美好的环境。
那是一种基本心态的改变，
对，你一定要想说我就要挺这件事情，融合你就要挺，否则以后你都
老
然上去都会挺。
你要出来选教育，我们一定投你一票。好，那大家体会一下老师的辛苦，以及就是比较多元的不同的人他的需求，能不能我们基本态度上是可以跨过一种说好像排他的，而是能够更多元的，这是一个社会要更成熟，而且每个人你最后会享用得到这个心态的。好，那我们也为普天下辛苦的老师们致敬，也希望老师们有更好的资源。好，谢谢大家，
谢谢
教授，谢谢。